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相信我们在你面前的诗歌，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敬拜、祷告，都能够如同馨香之气达到你的面前，蒙你悦纳。我们也相信你乐意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我们更相信你那一位乐意向我们启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神，今天早上要借着圣经带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自己。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相信等候你的人是不至于羞愧的。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请弟兄姐妹圣经打开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圣经，不知道谁记得它第一个或者第两前面的两个字是什么，因为英文是一个字，中文是两个字。啊？况且，认识这两个字吗？你们不讲我也不讲啊。认识不认识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啊，很多时候咱们念圣经就这个样，小和尚念经字都认识，念完了啥意思不知道，也不用想，因为想来想去也想不懂。你怎么能够看懂这个字呢？啊，我们现在很占便宜，我们来美国，我们有英文圣经啊。对，我们不懂希腊文没关系，我们可以看看英文嘛，是吧？啊，你去读英文圣经，英文圣经说什么呢 ？Likewise, in the same way， 这个总懂了吧？懂吗？懂？什么意思啊？同样的，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同样的呀？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概念，你一定要听清楚。读圣经啊，不懂希伯来文，不懂希腊文，没有关系的。读圣经一定要懂上下文，听清楚没有？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 in the same way， 况且 likewise， 你要读懂它，你要前前后后看，多看几遍，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啊，就是喜欢断章取义。哦，这一节好感动哦，就只读这一节，前面后面他到底在讲什么？原文圣经是什么意思？神写这节圣经要跟我们说什么？都不管。我就觉得这个很爽，我就读得很爽。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28节，你们会背不会背啊？会背不会背？会背啊。你用过这节圣经没有？用过，对不对？你怎么用啊？劝别人，对不对啊？哎呀，你碰到倒霉事啊，碰到伤心的事啊，碰到痛苦啦，碰到没有办法，哎呦，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人得益处。你讲的也很假，人家听的也很假，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心里都知道，哦，是啊，是啊，但是我很痛啊。为什么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不懂神的话。 你没有把上下文，你没有看懂神在说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读圣经要看上下文，你不能够断章取义。这里讲到的况且 likewise in the same way， 他在讲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在讲圣灵的叹息，像前面他所讲的两个不同的叹息。你读这段圣经，你再往前面看一看，你就知道，哦，他前面原来说，叹息，什么东西在叹息呢？前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叹息？受造之物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受造之物在叹息，还有什么东西在叹息？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然后到了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圣经，才讲到 likewise， 况且那圣灵是怎么样的叹息？现在看出来没有？所以你要读懂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你先要知道他前面讲的叹息那个 essence， 那个本质在哪里。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都在劳苦中间？为什么？因为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受造之物，所有是神创造的，无论是东西，无论是人，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被一个东西辖制。被什么东西辖制呢？不要看我，看圣经啊。圣经说它被什么辖制？败坏，败坏。有没有注意到新车好不好？喜欢不喜欢？喜欢哈。但是所有的新车过一段时间怎么样？都变老车，对不对啊？败坏嘛，同意吗？同意哈。哎，新房子好不好？新房子过一段时间都变什么？都变老房子的哈。那最伤感情的是新娘子呢？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新娘子啊，要不了几年啊，你就听她跟她老公讲啊，看老娘怎么收拾你。败坏。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败坏的辖制中。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今天很多人在那里做梦，做什么梦你知道吗？就是东西不会败坏，人不会败坏。最好的生意是什么生意知不知道？要让女人抓住青春的尾巴，要让老男人以为自己还很年轻，再贵都有人买。但是他不知道这是败坏必然的结果，抓不回来的。
不要去做那个梦。
受造之物在败坏的匣子中
叹息，叹息。为什么叹息啊？为什么叹息啊？不甘心啊，脱离不了啊，没有办法。中文有两个字叫无奈，懂吗？无奈。哎呦，你无奈的时候只好叹息了吗？是吧？只有叹息，你能怎么样呢？你没有办法的事情，叹息。受造之物就是在败坏的匣子中叹息，但是他们有一个盼望，知道吗？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他们盼望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哎呦，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读圣经如果真的读懂这节话，你就会发觉神受造之物啊，星球啊，月亮啊，星云啊，这些树啊，这个石头啊，这些山啊，水啊，你以为他们比你笨还是比你聪明？他们有的盼望，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有啊。他们还在那里盼望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你知道有一天当神的儿女得享自由荣耀的时候，一切受造之物的咒诅都要拿去，万物都要复兴，知道吗？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啊！但是今天呢，叹息，因为没有办法，知道吗？叹息说出了无可奈何，但是这个叹息跟一般人的叹息不一样，是因为这个叹息的背后有 hope。 注意到了没有？同样的，神儿女是圣灵初结果子的。你知道每一个人当你一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上帝要在你生命中做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圣灵重生了你，就在你的里面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叫做圣灵初结的果子。当我们这一些属神的儿女，你慢慢的长大的时候，你里面会开始有一个叹息，知道吗？你的叹息是什么？你开始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喜乐？没有的，不会有的，一定是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有了，没有办法有平安的。今天以为平安，明天马上出事的。信主的人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喜乐？有。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信主的人不但有平安喜乐，信主的人有一个很深的挣扎。千万不要以为信主以后我们天天就是哈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等着被提，没那个事的。你信主以后，你慢慢的会发现一个非常伤感情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吗？你越来越发现在你里面有一个人跟你原来的那个人过不去，知道吗？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啊。但是你那个时候如果敢说我不是好东西啊，那我肯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不是好东西。我没有信主的时候骗人打人偷东西，所有我干的那些坏事 请问各位，我干了以后爽不爽？超爽。骗你，你笨嘛，想跟我骗嘛，爽，对不对啊？打你，你该打嘛，你欠打嘛，不然我怎么会打你呢？我又没有病。就是你发贱，所以我打你，我是要满足你的。听懂了没有？我是替天行道啊，怎么会不爽？爽得很。我从小不爱念书的，我也不知道谁教我的，有人跟我讲，我就相信了，那就是只有笨人才爱念书，所以聪明的人要不要爱念书？那聪明人不爱念书，考试怎么办呢？作弊嘛。你们这个都不懂啊，你们也笨得可以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念书跟现在不一样的，我们那个年代念书的话，我们老师每天早上一个藤条在那边等着我们的，然后把昨天的分数发下来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叫上来了，一个一个抽的呀，啊，什么差五分就抽五下的嘛，所以我们一天到晚挨打的呀。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啊，哎呦，一到考试急啊急啊，那怎么办？作弊嘛，又不爱念书，就只有靠作弊嘛。那请问你做完弊以后爽不爽？哎呀，可爽了，可爽了。好了，请问你信了耶稣呢？啊，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犯罪啊？有没有嘛？哦，你也有啊？我还以为只有我嘞。但是我问你们一件事啊，信了耶稣以后犯罪爽不爽啊？真要命了嘞！怎么信了耶稣以后这么不爽啊？哎呦，那个良心的责备啊，那个羞愧啊，哎呀，哭啊哭啊哭啊！有没有去认罪过？认罪哈，主耶稣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真的不应该，求你赦免我，感谢你的宝血赦免我。我告诉你，我答应你，我下次绝对不干了。哎，你怎么样？你有没有这样子祷告过？有吧？那下次还干不干？哎呀，那真该死了嘞，对不对啊？怎么说好不干的又干了嘞？你知道多少次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再也不要对我的孩子发脾气，有什么话好好跟他们讲，不要发脾气。你们要知道我是吃辣椒长大的呀。啊，中间有没有湖南人？有啊，我们都不是好东西，对不对啊？我们这些吃辣椒长大的那个脾气坏的嘞，是不是啊？跟你讲一遍不听，就两遍不听，第三遍啊！等你发完脾气了以后，自己觉得怎么样？应该是吧？难过，难过。哎呀，主啊，我哪里像你？既不温柔又不谦卑，怎么这样子对自己的孩子呢？主帮助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绝对不做了。下次做不做？哎呀，苦不苦？苦不苦？苦啊，真苦啊！到那个时候，你心里要不要叹息啊？叹息啊！哎呀，主啊，这什么时候到头啊？这怎么办呢？里面就开始要等候什么？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啊，圣灵告诉我们，受造之物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但是他们有盼望。神的儿女们也有一些无可奈何的痛苦，我们也有盼望。同样的，同样的，圣灵也有一个痛苦，你能够想象吗？ 圣灵为什么事情痛苦你知道吗？圣灵的痛苦跟我们的痛苦不太一样，对不对？圣灵是为我们的软弱无可奈何，他很痛苦啊，明白吗？圣灵为着我们在那里痛苦的时候呢，他这里特别强调 in the same way， 他虽然痛苦，但是他有盼望，知道吗？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保证你一件事，如果你够认真的话，早晚有一天你会对自己彻头彻尾的失望，你会认为我真的没希望了。但是圣灵他对我们有盼望，知道吗？况且我们的软弱 infirmities poro 复数的，我们的生命中啊，不是有一个软弱，我们是一堆啊，承认吧，只是你知道的很少，真的。你读这段圣经，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的是，保罗说 Our infirmities， 我们的软弱。我以为说保罗应该搞错了，保罗应该说你们的软弱，对不对？保罗你怎么会软弱呢？开玩笑啊，你去上成天的嘞，你是看过复活的主的，你是有那个大启示，新约圣经最少你写了13本书哎。保罗说我们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越属灵就越知道自己猪般的软弱，一个人越属肉体就越以为自己很刚强很属灵很爱主。我们如果放眼看一看教会历史，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所以他会犯下一些难以相信的错误，知道吗？不要说很久以前的，就最近这几个月，无论是韩国的赵庸基，无论是去年新加坡的康熙，无论是上个礼拜的 Bill Gaffer， 这些都是基督教里面这些很厉害的大人物，每一个都犯的不可以原谅的错误，错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软弱，他们周围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软弱。听清楚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爱你教会里面的那些负责弟兄，那些带领的人，你就要记住他是软弱的，他绝对会跌倒，他绝对会犯罪，所以你不只是要为他祷告，你要保护他，你要不给他机会，听懂吗？Billy Graham 80岁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说我想单独跟你谈一些事情。 Billy Graham 说，那你就跟我的妻子说。你懂吗？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不相信他自己。那个姐妹很生气啊，这是 Billy Graham 里面的同工说出来的。他说那个姐妹生气到说，你都80岁了，你能干什么？那个姐妹不懂， Billy Graham 所懂的，我们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你软弱，你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不让自己跌倒，不给自己犯罪的机会。你如果知道你的孩子软弱，你不会太信任他。我带领的年轻人，我不准他们两个人，不管是一男一女，还是两男，还是两女，只要是两个人单独的，我不准他们关在一个房间里。听懂吗？有好几个孩子跟我说，刘叔叔啊，你不相信我们，很生气啊，抱怨，说我不信任他们。我说孩子，你说的对，我不相信你，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软弱，只有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才不会要求别人无条件的信任你，给你权利。多少教会的领袖，就是在没有 accountability 的情况下，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自己靠不住，自己靠不住。我们软弱，我们真的软弱，我们在好多的事情上都软弱。但是你知道吗？在所有的软弱中间，有一个最悲哀、最可怕、最大的软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哎，这个让我受不了。保罗还不会祷告吗？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那你注意哈，中文这个翻译啊，我们还看不太明白到底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能猜保罗的意思是说We don't know how to pray， 是吧？但是你如果看英文或者是看原文，你就知道保罗是说 We don't know what to pray。 哎呦，这个很伤感情的呀。我们不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祷告，我们连祷告要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啊，你承认吗？我信主以后，一年之内，我变成我们全教会最爱主的年轻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怎么会变成全教会最爱主的年轻人，但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那时候教会是有牧师的，我们教会的牧师啊，哦，他天天跟所有他认识的人都说， 哎呀，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非常爱主，是我们全教会最爱主的年轻人。因为他到处夸奖我，所以你可以想象，教会里面谁去教儿童主日学？最爱主那个年轻人，对不对？谁去参加厨房的服侍啊？最爱主的那个年轻人，对不对？谁去帮忙搬家？最爱主的那个年轻人，对不对？谁去发福音的单张啊？最爱主的那个年轻人，对不对？谁第一个带队要去山地的那些地方去短宣呢？最爱主的那个年轻人，谁去监狱呢？我们要去监狱探访吗？最爱主那个年轻人嘛，听懂了没有？谁带青年团去啊？最爱的年轻人，什么都是我。有一天，神感动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后来成为我一生的祝福。一直到现在他还是我的 mentor。 这个弟兄啊，有一天就问我，他说 Peter， 我去看了，他说你会不会祷告？他在问谁啊？岂有此理，你问错人了。你没有听过我每次领会祷告讲的多长啊？而且我每次领会的祷告里面都是用背圣很多圣经的句子，你不知道吗？你们中间也会有人学我这样的，对不对？自己的话不能讲的，要背圣经给上帝听的。这就是我，怎么不会祷告嘞？所以他问我 I feel insult， 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他的回答怎么回答，你知道吗？我说祷告有什么难的嘞？祷告不过就是你们我们他们加个阿们嘛。眼睛一闭起来，你们我们他们阿们，搞定。谁不会祷告啊？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人就会祷告？请问各位，我讲的对不对？我讲的是对的，我讲的是对的，但是我不明白什么是真实的祷告。我不懂。我信主40多年以后，当人在问我，刘弟兄你会祷告吗？我要怎么回答？ I'm still learning， 我还在学习中。我们以为什么叫祷告啊？我们以为祷告就是我们叫上帝听话，同意吗？你们刚才唱的诗歌就是这样乱讲的。什么叫祷告啊？推动上帝的手，上帝的手他不要动，我们推他动，本事大呀。所以我们那弟兄姊妹不敢这样唱的，我们要唱的时候把它改一下，我们的仰望神的手还差不多。谁敢推动神的手？谁推得动神的手？我们以为祷告厉害了，我们以为祷告就是上帝你听我的话，我要这个你给我这个，我要这个你给我这个。每一次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怎么抱怨？上帝不听我们祷告。你们听过弟兄姊妹抱怨？他都不听，意思是什么？他应该听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应该听吗？ Should he obey？ 不应该啊。那不应该你生什么气啊？你为什么失望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祷告？很多年我都以为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我要想清楚讲一些什么样的话， 让他老人家被感动到不行了。最后他实在不好意思不答应我。上帝的口袋里面装满了一大堆属天的祝福，但他很小气，他不舍得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拼命的求啊，持续不断的求啊，迫切的求啊，情辞迫切的求啊，不放心的不放弃的求啊，总有一天他老人家搞不过我们了。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一个做化学实验的滴管，到他的那个祝福里面拿一滴起来，从天上放在你的头上。这是不是你以为的祷告？我们以为什么叫祷告，就是 we twist the arm of God， 我们把上帝的手逼啊逼啊给啊给啊给啊给啊，叫上帝给我们他本来不想给我们的祝福，是不是？你信的上帝如果是这样的上帝，请你原谅我告诉你，你根本不需要信他。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连他的独生儿子都为我们舍了，他还能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神他何等急迫的要把天上一切属灵的丰富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已经就给了我们，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福气啊，好像是那个上尖下流粘摇带滚，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话？你读得懂吗？你知道什么人读得懂吗？就是比较老的人，曾经去用斗买米的人就读得懂。我小的时候买米就是那样子的，我们家里很穷啊，我们去买米，那卖米的，你知道他们怎么给我们米吗？他们那个斗啊，到那个米里面讲哗一挖起来，然后拿一个东西上面啪弄平了，就倒在我们的袋子里了，收了钱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有一个邻居啊，跑去跟那个卖米的说这家孩子很可怜，他们常常挨饿没有饭吃，你卖他米的时候啊客气一点。我那个老板很有良心哦，他知道了以后，自从邻居跟他讲了以后，我再去买米啊，不一样了。他不是用那个斗这样子咵一下起来了，他是用手一点一点的往里面放，放满了以后，抖一抖，就下去了，再放。放完以后再抖一抖，都抖到抖不下去了，然后他再往上面放，都满出来啊，又是呀，再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这样的要祝福你，你认识的是这样的上帝吗？你祷告的是这样的一位神吗？好悲哀的事情，你知道吗？今天神的儿女连祷告是什么也搞不清楚，神的儿女连怎么祷告也不会，所以现在很多教你祷告的书有没有看过？我很喜欢买这种书，我不说那些书不好，但很可惜的是大部分的那些书都不是圣经里面真正教你祷告的。圣经里面的祷告是父神满了恩慈和怜悯，他有无限的祝福要给我们，但是他要忍耐等候，到我们这个人 借着祷告慢慢的被他改变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有容量能够承受他原来就要给我们的祝福。听明白了没有？你不可能用你的祷告改变上帝的，因为祷告是改变你。祷告的目的不是跟上帝要东西，祷告的目的是更深的认识他，亲近他，被他改变的像他，以至于他早就要给你的福气，那个你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见，连想都没有想过的福气，他早就为你预备好了。那才是祷告。很可惜我们这些人不只不会祷告，我们不知道要什么。我可不可以先请问一下，我几点钟一定要结束？12点就一定要结束是吧？哦，OK。啊？你不是 take your time。你们要告诉我 exactly 我最晚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真的啊？真的啊？我没有关系，我不吃中饭我就走了。你如果读圣经啊，你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圣经里面充满着很多属神的儿女，充满着一些神重用的仆人啊，他们常常都会碰到一些情况，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要什么。这个在旧约多不多？多哈。哎，那个先知啊，在加密山上很神奇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以利亚哈。以利亚后来一个别示巴是不是啊？那不是那个耶西比是不是？耶西别哈，这个是不是？这个耶西别说一句话就把他吓得没胆了是吧？死命逃啊！哎呀，可会跑啊！跑那么久，这佩服他一口气哎！我天哪！要我的话，200米就不行了，对吧？他怎么祷告？让我死了吧，我不如我的先祖，是不是啊？有没有？他求什么？求死哈。那约拿呢？约拿是个好东西是吧？啊？约拿也不是好东西，对不对？那一棵树又不是他种的，给他挡挡太阳他就大大欢喜，那个树一死呢他就大大愤怒。哎呀，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从你为着什么事情开心，为着什么事情会发脾气，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约拿真的不是个好东西，充满着自我，充满着自以为意，真是个坏蛋。这么坏的人呢，神对他那么怜悯啊，还好言相劝。那我是上帝啊，捏死你啊！你什么东西啊？我救了这么多人，你还在那边抱怨？神对他好怜悯啊，神还好好的劝他，是不是？他怎么祷告？我就是发怒以至于死都应该，看到没有？他要什么？他要死，对不对？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他真的不知道他要什么， 那也不止他了，摩西啊什么这个 很多这种人啊。那新约有没有这种人啊？保罗就干过好几次嘛，你记不记得？搞到最后，你知道我们的神呢，对人是很客气的，但是我们神到最后怎么说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最后就跟保罗讲 Shut up， 你听懂吗？你不要再跟我求了，我的恩典够你用，你求什么求啊？听明白了没有？你相信不相信？主耶稣，他上帝了，是吧？ He is God， 听清楚，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小写的 God， 他是 God， 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 God， 知道吗？但是当他成为人的时候，He's a man， 他是真的人，他不是假的。现在的基督徒很糟糕，现在的基督徒可以相信他是 God， 但是不相信他是 man。 你怎么知道？因为你听现在很多基督徒讲那些话，你就知道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是人。譬如说我们跟一个孩子讲，你看看主耶稣怎么样，那孩子就说：“当然嘛，他是耶稣嘛。”听懂了没有？那句话背后说明什么？他不相信耶稣真的是人。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耶稣是真的人啊，是真的，真的，不是假装的，不是冒充的，不是混的。你听懂吗？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会饿的，他要需要上厕所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很多人他心目中的耶稣是不需要上厕所的，那如果上厕所出来的也是圣物啊，真的，很多人把耶稣弄得不是人。但弟兄姊妹，耶稣真的是人，他真的是，他是彻彻底底的人。我们没有时间好好讲这个 topic，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因为他真的是人，连耶稣在地上都有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记得吗？哦，有一次耶稣说 I don't know what to pray， 因为他心里面渴望的是什么？ If it's possible take this cup from me， 但是他又知道我来正是为了这个时刻，我心里何等的忧愁，我不知道怎么说，他不知道怎么祷告，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为什么把连耶稣也有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这个记载下来，为的是什么知道吗？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他是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当你不知道要求什么的时候， It's OK， 听懂了吗？我们软弱，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感谢主有圣灵帮忙啊！哦，这个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灵不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祷告的事上是没有前途的。圣灵帮助。圣灵怎么帮助呢？他这里说，只是圣灵亲自，有没有看到？只是圣灵亲自，这里面有多少人知道马英九是谁？嗯？马英九是谁？ 台湾的总统哈，有谁知道马维忠是谁？他女儿啊，知道了啊，听清楚了啊，各位，假如你去台湾旅游，然后发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不知道你怎么被陷害的，你被台湾的警察误会，你贩毒，你知道台湾贩毒是什么刑吗？死刑哈、哦！而且他不知道怎么搞的，所有的证据齐全，你百口莫辩，请问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对不对啊？哎呀，找谁帮忙啊？我谁可以帮我啊？是不是啊？你当然祷告了，但除了祷告，你找谁呢？谁可以帮你呢？你没辙了，对吧？你写一封信，你写给马英九，你说我是某某教会的，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这个完全是个误会啊！哎呀，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情形？你把你说，请你务必要洗削我的冤屈啊！嗯，写了一封信寄去了。过不了多久，那个警察局的人就来找你了，说：“哎，你有电话？”你拿了电话，电话那边就说：“我是总统府的秘书，我们收到你写给马英九的这封信，马总统非常的关心你。”他现在派一个专人到警察局去了解你的实际状况，他要帮助你解决这个困难。请问你，你接到这通电话有什么感想？感动吧？有希望了，对不对啊？高兴吧？感恩吧？是不是？但是假如电话一拿起来，电话里面说我是马英九，你会说什么？你一定会说诈骗集团把他挂了。但是各位，如果你是马维忠，如果你是马维忠，你碰到这个情况，电话拿给你，对面说我是马英九，你会不会说诈骗集团？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跟我遇到一个痛苦，一个难处，一个麻烦，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要求什么，你也不会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派一个天使来帮你，你听清楚吗？如果他派一个天使来帮你，你谢不谢谢他？你已经谢谢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但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亲自来帮助你，亲自。为什么他要亲自来帮助你？因为在他的心中，你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 ，we're nobody。谁觉得我们重要？谁那么在乎我们？但是在神的心里面，你非常的特别。 你非常的重要。你重要到一个地步，他不放心叫一个天使来帮你，他要亲自来帮助你，因为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你是他心中的最爱。你明白吗？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爱，我们不明白神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信心软弱，所以我们把一些短暂的当作是永恒的，我们把一些微小的当作是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亲自要来帮助，在我们痛苦、挣扎、迷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亲自来帮助。他用什么方式帮助我？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我不知道你这一辈子碰到过几件事情是让你祷告的时候说不出话的。当医生告诉我，我的妻子要立刻住院开刀，而且情况不妙，请问你，我那个时候会不会祷告？我知道跟神说什么吗？我说得出来吗？请问你，半夜两点钟，我女儿打电话给我， Daddy, we broke up. 然后她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请问你，我会祷告吗？我怎么祷告？我们教会有一个14岁的年轻人，在学校里打球打得好开心，就躺在地上不动，同学都以为他装的，后来送到医院一检查，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 virus attack。 这一种的 virus attack 75%的小孩48小时以内一定会死，25%不死的小孩里面有一半会终身瘫痪。医生检查出来，我们要不要通知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要不要？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祷告？会。但是弟兄姊妹，你会用说不出的叹息祷告吗？那天我跟孩子的父母跪在那里，我真的懂什么叫做用说不出的叹息祷告。孩子的父母跪在那，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不知道跟主讲什么。我只听到他们说：主啊，主啊。没有了，一句话都没有。 们害怕，他们痛苦，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体会上帝看到我们落在一些光景里面的时候，他亲自也在哪里有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为什么他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痛他比你还痛，你的怕让他非常的心疼，你明白吧？这是为什么圣灵在那里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太少感谢这一位宝惠师，我们太少明白他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我们太少去体会他是何等的体谅同情我们的挣扎。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替我们祷告，如果没有这一位宝贝的圣灵保惠师替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有多少的路我们是走不过来的。我回头看我这一生的道路，多少的黑暗，多少的挣扎，多少的无望的时候，怎么走过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的神，爱我的神，是他在他的眼泪里，在他的心碎里，他持续不断在替我祷告，鉴察人心的那一位天父，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圣灵感受到我们的痛苦到一个地步，圣灵无话可说的时候，父神知道圣灵的意思。而圣灵的祷告最美最美的是他按照父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我们自己求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圣灵为我们求的是最好的，是父神一定要答应的。哈利路亚！我真的感谢我们的主。这是为什么万事能够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低头祷告。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向你顶礼，我们向你敬拜，我们献上我们心中最深的感谢，求圣灵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
但愿圣灵把父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会爱你，让我们会爱别的弟兄姐妹。无论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可以确信万事会互相效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